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概论，今天我们就要看看在这一章里面所记载的两个意象。第一个是在第七章的一到八节，关于圣徒受印的这个意象。那么一开头他就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这个此后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先后，其实呢，在启示文学的里面，大概从第四章开始到第十九章，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时间是静止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读第四章到第九章，十九章这一部分的记载，我们不要太过于把它以时间的次序来看啊。当然，并不是说真正完全没有一个先后，但是这里约翰他见这些异象的时候，主要是他看见异象的，这个异是以是这个与异象的他所看的异象先后有关，而不是说真的是这些异象在等于说整个历史的时间表上啊，不是以那个角度来这个此后的意思，不是以历史的时间表来看，而是约翰他。神把这些意象显给他看的时候，他一个一个这样子接着看到这些意象，所以这个此后基本上不要以这个历史的时间观念来想啊。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懂，不过就是说我们这个有点困难，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的里面哈。但是记住四章到十九章，基本上你可以说时间是静止的。只是约翰一幕一幕的看到这些意象啊，当然有一些次序，譬如说最末了这个印，当然是第一印之后是第二印，第二印之后是第三印，当然是有这个次序，但是基本上不是指的在历史上发生的先后。OK， 好，然后呢，这里讲到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这个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么这个所谓的四方的风，就是四风，这个主要是出自于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十四节啊。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十四节那里也有讲到地上的四风。那么这个风是什么风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它这个四位执掌四风的天使被吩咐说要暂时就是说让这个风不要吹出来啊。那么一直等到另外一位天使使得地上神的仆人都受印之后，才让这个风可以吹出去。那么这是什么风呢？这个背景很可能是沙漠的那种热风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它很多意象都是采取有很多的背景。那么以圣经的背景来说，是出自于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十四节，但是以当时的环境的背景来看，这个背景很可能是沙漠的那种热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过沙漠啊 ？OK， 你有经历过那个热风？
有。
那这个沙漠的热风最主要的是这个热风，刚刚他已经讲非常的强有力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最主要这种热风呢，那个毁坏的这个 power 这个能力非常的强。如果有一朵鲜花正在欣欣向荣，如果这一股热风一吹来，你就眼见着这个花立刻怎么样就凋谢。所以这个热风主要是讲到那种毁坏的能力，以沙漠的热风为背景讲到这个毁坏的能力，也就是为什么这四位执掌这四方的风的天使被吩咐说暂时不要把这个风吹在地上、吹在这些草上、吹在树上，因为这个风吹来就是一种有毁坏的能力在，而且是极大的毁坏的能力啊。 好，那么一直等到他说等到圣徒受印完成以后，才允许他们这个风可以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有这个神的仆人，这位另外有一位天使就在神的仆人的额上给他们使他们受印。那么这个受印怎么解释呢？什么是受印呢？这个背景可能是有两种可能性哈，就是这个受印的背景。一个背景就是古代的君王他们的戒指是可以盖印的，所以以这个戒指盖印就是受印的话，这个命令就是不可以更改。记不记得这个以斯帖记？这个以斯帖记那个亚哈水鲁王啊，他把他的印，还有但以理书也有第六章哈，都是这个君王的印，这个戒指盖印的戒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印可能的第二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在动物或者奴仆，这个奴仆就是奴隶哈，动物或者奴隶的身上加印，是表明所有权，或是表明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啊。我们知道动物，我们看有这种牛啊、猪啊，他们就会在身上给它烙一个印，就表明这个是属于谁的。或者是奴仆，古代奴仆主人有时候也是在他们身上加印，来表明所属，表明这个所有权啊。因此在这里很可能第二，我们刚刚提到第二个背景是比较可能是表明这个所有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第十三章那个受的跟随者他们也要受印666啊。那么同时在第十四章第一节提到那些神的仆人、神的百姓，他们的额上都有神的名跟羔羊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啊。那这是表示他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谁的。所以这个受印呢，以这个当时的背景来看，很可能是我们刚刚提到第二个背景是这个背后的这个背景哈。但是以圣经的背景来看，这个受印呢是出于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那里我们看见有一个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神吩咐他也是一样出去，要在那些敬畏神的人的身上给他们画一个记号啊。那么这个记号是一个希伯来字母，这个希伯来字母就是神的名当中的一个字母。换句话说，那里也是要在那些属神的人身上给他画一个记号，然后就要施行毁灭。那毁灭的时候，这些身上有画记号的人，他们就可以免于这个灾哈。所以这是受印的解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告诉我们受印的数目有144000。那我们就要问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数目是不是实际的数目？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就是144000人。第二，这些受印的人是谁？这些受印的人是谁哈。那我们先看这个数目。在启示录中有几个重要的数字，有几个数字在启示录中是很重要。我们知道整本圣经也有一些数字是很重要的。那么在启示录中哪几个数字是很重要？一个是七，我们一直看很多7777啊，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七个铃啊、七眼啊，这个七。那么第二呢？第二个很重要的数字是12。我们看到这里12支派，然后在这个启示录的这个最后讲到耶路撒冷12个城门啊，有12个使徒，有12。那么144000是什么？12×12×1000啊，144000是12×12×1000。那么这个一千，这个千在启示录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啊。除了七，除了十二，还有这个千，在启示录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所以144000是12×12×1000，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 这个数字就是一个实际的数字，换句话说，这里就是有144,000人啊，就是特别是时代论，就是我们说 dispensationalist， 今天的达拉斯神学院是属于这一派的。时代论里面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这个就是 literal 的144,000，就是这个数字。那么这是指什么人呢？是谁呢？就是说以他们认为这144,000是实际的数字，那么那到底这144,000人是谁呢？他们认为就是得救的犹太人的数字啊，这是啊传统的时代论的解释。但是啊，今天时代论的一些作者，他们也逐渐修改一些他们的论点。那么今天大部分时代论的作者认为144,000不是一个实际的数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数目啊。那么这是今天。那么那至于其他的圣经学者，就是大部分所有的圣经学者啊，也都是认为这个144,000是一个象征性的数目。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数字都是一种象征性的，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数字都是用来做象征性。那么这个144,000也就是象征性的来代表所有神的百姓，这144,000是象征性的代表所有神的百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这个是12×12×1,000啊，这个数字12×12×1,000这几个数字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字，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12×12×1,000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除外的啊，就是所有神的百姓没有一个除外的。因此144,000是代表神的百姓的完整性，神的百姓的完整性。换句话说，这个数字12×12×1,000这几是一个完整的数字。那么这个数字就代表说所有神的百姓没有一个除外，换句话说是一个完整性啊，表示整个神的百姓。那么你也可以说这个就是代表所有神公义的渔民，圣经里面称神的百姓都称之为公义的渔民。那么你也可以说这就是说圣经新约特别罗马书第二章讲到所谓的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神的百姓，当然这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啊，就是所有的真以色列人。那么在这里他说要等到所有神的仆人都受印，换句话说这里强调一个满足的一个观念。我们讲第六章讲到那些在祭坛底下的灵魂要求神为他们伸冤，神也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还要再等一下，等到被杀的数目怎么样满足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种观念，就数目满足或者说时候满足啊，到了这个数目满足的时候，这个审判才会倾倒出来，数目满足的时候神才会为他们辩明啊。那么所以这里是指的基本上可能最好的解释，这个是象征性的代表所有神的百姓啊。那么但是我们刚刚讲到时代论，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这是犹太人，那些得救的犹太人？因为我们说到时代论在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认为教会已经怎么样被提了，记不记得啊？那时候他说有一个声音叫约翰上到这里来，他们认为教会已经被提，所以他们的论点是教会不会经历这个大灾难，不在大灾难的里面，也因此他们认为这里是得救的犹太人，不包括教会在里面啊。好，这是关于这个圣徒的受印的圣徒。但是在这里除了告诉我们144,000这个数目，而且他把12个支派列出来，那么有人已经很用功做过功课哈，也曾经来问我说在这里所列出的12个支派有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跟旧约12个支派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啊，对， 在这里但支派没有列在里面，是以马拿西支派取代了但支派，但是马拿西跟这个以法莲其实是属于约瑟的子孙，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有约瑟支派，但是又有马拿西支派，因此马拿西支派取代了但支派。还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次序，这个次序最特殊的是哪一个次序？对，所有旧约你看这个支派的表列哈，都是流变支派是放在第一，但是后面的次序就不是很重要。后面的次序你在旧约你可以找到许多种不同的次序，但是总是把流变放在第一，为什么？对，他是长子哈。所以在这个表列当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犹大被列为首，而不是流变被列为首。那么原因呢，在旧约为什么是流变列为首？因为他是长子。在这里为什么犹大支派列为首？原因是因为对弥赛亚是出于犹大支派啊。那么另外，如果大家记得旧约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他们要每一次他们要拔营出行的时候，首先走的就是犹大支派啊。如果你们回去看看民数记，你就看到他那个次序，第一队先出发的是犹大支派，那么弥赛亚也是出于犹大支派，所以这里就以犹大支派放在第一，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但支派缺乏但支派，而以马拿西支派来取代。为什么会有把这个但支派省略？那么很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四世纪，有没有人记得四世纪以法莲三弟有一个人叫做米迦，他在家里面做了一个偶像，然后做了以弗德拜那个偶像。然后呢，有一天但支派的人，那时候但支派的人他们还没有安定下来，他们还在寻找地方居住，他们就来到以法莲三弟，就进了米迦的家，就看到这个偶像。那么那时候有从犹太伯利恒来的一个利未人的后裔，米迦就聘他来做祭司，在他的家里面做祭司。那么于是但支派的人就要求这个利未人的后裔说，你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个人的祭司好呢？就叫他带着这个偶像就跟他们一起离开这个以法莲三地。他们就找到一个拉邑那个城市，就在那里居住。那么所以四世纪十八章三十节那里特别讲到但支派就为他们自己设立了偶像啊。特别三十一节说，神的会幕在示罗有多久，但支派的偶像也有多久。换句话说，这个但支派呢，从旧约的背景来看，他们是拜偶像。那么到了后来由以色列跟犹大国分为南北两国，北国的第一个王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一个金牛犊就放在但，一个金牛犊放在伯特利啊。所以这个但支派从整个旧约背景来看，就是跟拜偶像有关。也因此，这里把但支派除去，我想这个当时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他们读这个表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留意到这个但支派被除去。因此启示录从第二章第三章的七封信，我们看见一再警告他们被盗的危险啊。那七封书信里面好多教会，这个基督都一再警告他们不可转去跟从异端啊，被盗的危险。所以呢，这个拜偶像在那边是这个异端的一部分，记不记得他们吃祭偶像的物，还有行邪淫啊？因此，这个但支派被除去，对于当时的读者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让他们知道不要参与拜偶像。拜偶像的结果，他们的名会被除去。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列表的两个问题。好，那这是第一个意象，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这部分？你说什么支派？ 以法莲啊，以法莲包括在约瑟里面。有现在有12个啊，因为对，但是现在马拿西取代了但，所以这里还是12支派。哦，所以在这里 ，no， 这里约瑟就等于是，这里约瑟约瑟，对，对，但是没有除名。现在这个约瑟就是代表以法莲，不是因为以前哈，以前的名单里面没有利未支派，这里是有利未支派，所以这个数字还是12×12，是没有少，懂吗？以前是没有利未，所以把约瑟分成以法莲跟马拿西，那现在这里是把利未加进去了。但是把但除掉了，但除掉的时候他把马拿西补上去，那么这里约瑟就等于代表以法莲，所以还是12支派，就是说那个数字本身没有少。对，但是在这里因为马拿西他另外列，所以这里约瑟就是代表以法莲，因为这里马拿西他另外把它列出来，所以这里的约瑟就代表以法莲。不是零啊，以法莲是12000啊，马拿西也12000啊。啊？对，但是我说，不是，我是告诉你说，现在这里的约瑟是等于以法莲。所以现在是以法莲12000，马拿西12000，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分开，等于是分开两个，懂不懂我的意思？呀，我知道你是把它意思说，既然约瑟是12000，马拿西已经12000了，以法莲等于零，那么这里呢，主要是以法莲也列出来了，那么在这里约瑟就等于啊，对不起，马拿西列出来了，所以在这里约瑟就等于以法莲 ，OK。没有，没有，它主要是这个总数，是主要是这总数，12×12，1000。那个不一样，那是实际上的人数呀。对，这里我刚刚已经说这些数字是象征性的，我已经说了，圣经里面有一些数字是象征性的哈。对，除了实际数点人数，那当然是 literal， 那个是没有话讲。但是很多圣经里面的数字是象征性的，所以为什么耶稣拣选12个门徒？这个十二个门徒也是代表整个新约的教会，就是新约的教会12啊。所以这个12这个字，这个数字本身，还有1000，都是一个完整性。这个数字本身是一个完整性的意义，因此12×12×1000就是象征整个完整的神的百姓，所以所有的神的百姓。对，好，那我们看第二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有144000人受印，第二个意象是他看到天上有无数的人，许多的人，没有办法能够数得过来的人，而且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第一个问题是，前面受印的这144000人跟第9节以后这无数的众人，无法计算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那意思就是说，前面这144000跟后面这无数的众人到底是同一组人呢，还是不同的两组人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如果前面我们的解释是144000代表所有神的百姓，那么这些人是在地上受印，是不是？可是现在9节以后我们看到的这些无数数不过来的人是在天上， 在那里敬拜神啊。所以到底这两组人是不是同一组人，还是说是不同的两组人？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一样，圣经的学者主要有两方面不同的意见，也就是两种解释哈。第一种解释认为这两组人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前面的144,000跟后面无法计算的人是不同的两组人。那么这两组人是在末世的时候会结合在一起啊，那这是第一种解释，这两组是不同的两组人，但是在末世的时候会结合在一起。那么关于这两组不同的人是什么人呢，又分两种解释。关于这两组不同的人是什么人，又分两种解释。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时代论的看法，认为前面是得救的犹太人，那么后面9到17节是得救的外邦人。 OK， 这是时代论的解释，认为这两组不同的人，前面是得救的犹太人，后面是得救的外邦人。那么以前他们认为这个得救的犹太人数目就是实质上的14万4千，但是如果是这样，那数字太小了啊！得救的犹太人难道仅仅只有144,000吗？所以现在时代论的人他们也改了，修改了，他们说哦，这也是象征性的，代表所有得救的犹太人。那么后面呢，这些各国各族各方来的人是得救的外邦人，这是他们的看法哈。那么第二种关于这两组不同的人，第二种解释是认为7章1到8节是在地上的圣徒，因为他们受印是在地上，那么9到17节是天上的圣徒，但是这两组都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内，只是一组是在地上的，一组是在天上的啊。那么然后这两组人也是一样，在末世的时候会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是第一个解释。那么第二个解释是认为这两组人是相同的，换句话说，这144,000也就是在天上那个无数不能够无法计算的人。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两组人是相同的人，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有利的地位来看啊。那么一个角度呢，是以在地上受印来看，这12个支派就代表所有的真以色列人，也就是所有的神的百姓。那么这是圣徒在地上，也就是现在啊，就是所谓的现在，就是整个人类历史啊，整个人类历史圣徒在地上，在地圣徒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受印。那么当然是包括所有的神的百姓，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就是所谓的真以色列人。不过这是从地上的这个地位来看，但是7到19节呢，是从另外一个地位一个角度来看。那么7到19节是指的神的百姓是以一个新的外貌出现，这个新的外貌出现是在将来才发生的事情，是圣徒将来在天上，这无数的圣徒将来在天上，他们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来敬拜神啊，是一个新的外貌，圣徒以一个新的外貌出现，但这个是将来的，将来在天上的。那么在这里，约翰他所看见的，他所看见的这两个意象，乃是把现在和将来等于是同时并列，把现在跟将来同时并列。所以我刚刚一开头就一直跟大家强调，不要用时间来想啊，就是说在这些意象的当中，不要以历史的发展时间来看，这只是约翰看意象的先后。那么等于说他同时把现在跟将来，他同时看见了现在，也看到了将来，现在跟将来好像是同时发生，现在跟将来是同时并列。那这样子来看的时候，这两组人就是同一组人，都是神所有的百姓。为什么这个？那么可能这第二个解释更妥当。为什么呢？因为第9节讲到这些人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当然应该包括犹太人在内，不应该把犹太人除外，就是你以这个 language 来看， 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哈，显然应该也包括犹太人在内。那么所以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那么乃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以时间来讲，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但是在约翰看异象的时候是同时并列，同时并列。好，那么也可以说呢，在这里有一个观念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提出来，因为我很怕让大家更糊涂哈。那么这个观念就是叫做已经开始的末世论，已经开始的末世论，就跟我们讲神的国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是一样的一个观念哈。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神的国度，我们称它为已经开始的神的国，英文哈就是 inaugurated。现在神的国我们称之为 inaugurated kingdom。就是已经开始的神的国，神的国已经临到，但是尚未完全实现。同样，这里为什么会把现在跟将来并列呢？那个原因也是，这里也是一个所谓的 inaugurated 末世论哈 ，eschatology。这个字是末世论的意思，这个字是末世论哈 ，eschatology 是末世的意思。所以系统神学我们有基督论，有神论，有教会论，有圣灵论，也有末世论。我们在学校修课的时候有修末世，末世论其实最主要就是讲启示录跟但以理书。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说是已经开始的末世论，所以约翰见这个意象的时候会把地上跟天上摆在一起，就是已经开始了，末世已经开始。保罗就说如今已经是末时了，这个末世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开始了，就跟神的国也是从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这个末世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末世 OK。 那么当然这个末世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会整个结束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约翰会同时看到现在跟将来。那么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这个时候整个以时间来看，四章到十九章的时间是静止的，不是有所谓的历史的时间的观念哈。好，那么我们看接下来说身穿白衣，身穿白衣这个跟第六章第五印那些在祭坛底下的灵魂也是一样，有白衣赐给他们哈。那么所以这里就跟第六章的第五印的这些殉道者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人也是身穿白衣，所以当然包括这些殉道者在内，他们手拿棕树枝哈。那么这个白衣我们讲过，主要是代表纯洁，代表荣耀，代表胜利啊，代表纯洁，代表荣耀，代表胜利。那么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白衣我们可以说是义袍，公义的袍子，也可以说是得胜的时候，君王得胜游行的时候是穿白衣，是表示得胜，表示荣耀哈。那么手拿棕树枝是什么意思呢？这手拿棕树枝是表示节期的喜乐，这个 festival 这个 joy 哈，就是节期的那种欢乐。那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祝棚节，犹太人过祝棚节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拿棕树枝搭棚，而且他们要手上拿棕树枝，他们有祝棚节的时候七天他们都有特别的敬拜的仪式哈。他们是手拿棕树枝来欢迎，所以我们庄牧师从这几个月我们读的诗篇有没有注意，我们是一直读上下来这些诗篇，你注意上面的小字上行之诗哈。这上行之诗就是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用这个诗歌哈，在这个敬拜的时候。那么祝棚节是的意义是什么？纪念他们在旷野，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不 不是，哎，这个就是他们在旷野是住在帐篷里面哈、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祝棚节。哎，不是，祝棚节，祝棚节又叫什么节？祝棚节又叫什么节？收藏节。所以祝棚节是他们庆收成，庆收成。所以很多时候祝棚节他们是要为明年求雨，有足够的雨水他们才能够怎么样丰收。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还记不记得庄牧师讲的背景可能都忘掉了哈，为什么说节日的最后一日耶稣会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还喝。因为祝棚节的仪式在七天之内，每一天他们都要拿一个小金壶，祭司拿着这只金壶到那个希罗亚的那个池子里面去取水，取水以后拿回圣殿啊，然后把它浇在那个祭坛旁边。这是这个背景，以至于耶稣会告诉他们，到第八天节期的最大，他们到第八天还有筵宿会，还要有一天的这个筵宿会，耶稣才会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因为他们求雨哈、啊。那么他们这个仪式就是取水的仪式，就是为明年求这个雨水使他们可以丰收。所以这个祝棚节又叫收藏节，因为犹太人的农产品的收成是从四月就开始，从五旬节的时候是叫初熟，是吗？五旬节又叫初熟节。那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是农作物，是什么农作物呢？是大麦、barley 收成啊。但是到了秋天是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收成？橄榄、葡萄这些东西收成啊。那么所以啊、所以这个拿着棕树枝是表示节期的喜乐，而那个背景是祝棚节，而祝棚节是庆收成的节期。那么因此祝棚节是把神的百姓跟神的创造联系在一起，因为庆祝这个收成，这个收成是神的创造，神赐给神的百姓来享受的神的所造之物啊。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说这个拿着棕树枝，这个他们拿着棕树枝等于是一个欢庆，一个 celebration 啊，一个节期的一个欢庆。但是在这里背景是祝棚节，但是我刚刚说因为祝棚节跟收成有关，而收成是神的百姓享受神给他们的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一切，因此在这里这个欢庆是跟欢庆神的创造有关联。那这就让我们想到第四章第十一节，记不记得那个24位长老称颂神说，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万有都是你所造的啊，就是同样的欢庆神的创造的一个主题。那么所以这个是手拿棕树枝，但是呢手拿棕树枝也很可能是有另外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我们讲到罗马的君王他们得胜归来的时候，这些人民夹道欢呼，不但他是身穿白衣，我们也说过人民都会说你配得这样来称颂他。那另外人也是拿着棕树枝啊，在那里欢迎这个国王。所以这个手拿棕树枝也很可能是指的啊，弥赛亚的得胜啊，弥赛亚的得胜，因此这些人拿着棕树枝。那么记不记得耶稣在最后 Palm Sunday 的时候进耶路撒冷，那些人就是怎么样，手拿棕树枝高声呼喊说何善那啊，归给大卫的子孙。 OK， 所以这也很可能，不过最可能这个背景还是祝棚节，就是说那个节期的欢乐啊。好，这是关于这一些人。那然后他们说救恩，大声喊着说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么在这里想到这些人他们是经历神的救恩啊，所以他说救恩归于坐宝座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些都是经历神的救恩。那这里所谓的救恩不单单是指他们蒙拯救脱离这些逼迫这些患难，这里的救恩更是强调他们是蒙拯救脱离邪恶，脱离邪恶啊，换句话说就是脱离罪，脱离死亡，脱离邪恶。那么但是这里也强调归于，这个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是 belong to， 救恩是属于做宝座的神和羔羊的，所以强调这个救恩的所有权是属于神的。这个救恩的所有权是属于神的，换句话说是神所拥有的啊，这个救恩是神所拥有的。那么接着呢，众天使还有这个众长老还有四活物，我们说这是一个同心圆，四活物是在最内圈，二十四位长老是其次，然后最后众天使是在最外圈啊。那么这里我们就是再次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排列，这跟第五章五章第十一节十二节的次序是一样的。那这时候众天使长老跟四活物也参与这个敬拜，那么他们的敬拜你注意，当他们十二节他们称颂神的时候，他们的敬拜是以阿们为开始，也以阿们做结束啊，以阿们做开始，也以阿们做结束。那阿们是什么呢？阿们就是是的，我们说阿们就是是的，所以是一个肯定啊，是一个肯定。而他们在称颂的开始跟称颂的结束都用阿们，表示他们对神的称颂是一种很强的肯定啊，是一种很强的肯定，非常强的肯定神公义的作为，肯定神的荣耀、神的智慧、神的能力。这是这些四活物，这些天使啊，四活物长老还众天使，他们都是属于 angelic being， 都是属于天使，他们对神的敬拜。然后我们就看看他们的敬拜也是七方面的称颂，在第五章十二节我们看到也是七方面的称颂啊。那么在这里，在这个所列出的这个几方面的称颂跟第五章十二节列出来的几乎是完全一样，只是这里有一个不同，是这里有一个感谢，第五章没有哈。那么但是在第五章有一个丰富，记不记得我们特别讲到那个丰富哈，这里没有丰富，以感谢来取代。不过在第五章跟在这里都提到神的智慧，提到神的智慧，称颂神的智慧。那么这个目的就是在赞美神，因为是他的智慧把人类的历史现在要带到一个结局啊，把人类的历史要带到一个结局。那么神的智慧在旧约的里面，特别是在智慧书中，什么是智慧书？像箴言、像约伯记、像传道书，这些都是属于智慧书啊。在智慧书的里面，这个智慧被拟人化，就是 personify。 记不记得箴言第八章说，前面就有说智慧呼叫人啊，然后到了第八章，甚至这个智慧好像是一个人，他说我从恒古亘古我就有啊，那么等等之类很多东西。所以在智慧书里面，这个智慧就好像被拟人化了，变成好像是一个人。那实际上在旧约里面，智慧就是讲到神的同在，智慧就是讲到神的同在。那所以在这里称颂神的智慧，表明是神的智慧现在要把历史带到一个结局啊，也是强调神的同在，也是强调神的同在。那么颂赞呢，是认明神的荣耀，这个称颂，我们的颂赞哈，英文是 blessing， 颂赞呢是认明神的荣耀。但是在这七个当中，我们看颂赞、感谢跟尊贵，我们翻成尊贵，英文是 honor 啊。颂赞、感谢跟尊贵是我们向神所做的，我们颂赞神，我们感谢神，我们尊贵神，我们 honor 啊，我们 honor God， 我们尊贵神，是我们向神所做的。可是荣耀 glory， 智慧 wisdom， 权柄 power， 大力 mighty 啊，这都是神所示的，他本身所示的。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以神的救赎的作为，是强调神救赎的作为。所以第十节，那些无数的众人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做宝座的神，也归于羔羊。那么在这里这个颂赞是认明神整个救赎的作为，特别是神最后最末了的救赎。我们今天讲到彼得这个前书
一开头就说到，你们要束上腰，你们要警醒，要专心等候基督显现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救恩啊，就是指的这是最末了的救恩。所以这里特别是认明神最后的一个救赎的作为。那么这个神的救赎是整个圣经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主题啊，神的救赎是整个圣经的一个中心的主题。那么在这里这个颂赞可以说是对于神整个救赎的作为做一个总结啊，在这里这样的一个颂赞是对于神整个救赎的作为，神的大能的作为做一个总结。神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施行这些特质啊，神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施行他的荣耀、他的智慧、他的权柄、他的大力，他把历史带到一个总结。所以在这里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敬拜是跟神整个救赎的作为特别有关联，而这个救赎又特别跟最末了，就是最末了整个救赎的完成特别有关联啊。那么而神这些救赎的作为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施行的。OK， 好，那然后这个长老中有一位就问他，这些穿白衣的是谁？那我们已经讲过，那24位长老可能最好的解释是就是天使，所以这里是等于天使中的一位哈，那可能是天使，我们说那个长老可能是天使长啊。那么于是约翰就说，你知道，约翰没有回答啊。这个长老问他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约翰说，你知道。于是呢，这个长老就告诉约翰说，这些人是谁。所以在这里天使所提供的一个解释，他问约翰，约翰没有回答，约翰说你知道，于是长老就接着替他回答。所以这是天使所提供的一个解释，天使提供的这个解释成为我们后面的解释这本书的剩下的一部分的解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解释，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谁，这个天使所提供的这个解释，是我们继续要读这本书、要解释这本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啊，一个线索、一个依据。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个长老说，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那么这些人从大患难中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有人马上就把它连到第六章的第五印。就是那些殉道者啊，但是这里应该不仅仅是指那些殉道者，也指那些经过大患难可是没有被杀的人啊，包括殉道者，也包括那些经过大患难。这个大患难，我们中文翻大患难，其实也就是我们所想的大灾难，用英文就是讲的 Great Tribulation， 就是我们所说的末世的那个灾难，大灾难啊 ，Great Tribulation。所以他们是殉道者以及那些经过大灾难而存活的人。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前面圣徒受印并不表示他们会被保护，身体不受到任何的伤害啊，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殉道，很可能他们也会遭受到逼迫，所以前面的受印不表示他们身体不会受伤害，不会受逼迫，不会为主殉道，不是表示这个哈。那个受印呢，是保护他们，他们的确可以免于这个倾倒出来的审判，但是不表示他们不会受到这些神的仇敌的逼迫，甚至生命被为主殉道哈。那么那受印是保护他们免于在愤怒倾倒的时候，他们可以免于那个愤怒，同时他们可以受保护，他们的可以在受试探的时候有主的同在跟主的能力啊，他们在受试炼的时候有主的同在跟主的能力，所以这是他们受印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那所以这里的大灾难到底是指什么呢？当然有人说这个大灾难就是很狭义的，就是指末世的这个大灾难。那么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说有一载、两载、半载啊，加起来是3年半 对，但是另外呢，也有这个七十个七，那里有讲到最后一个七，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哦，有最后七年的大灾难，那么特别是在最后的三年半，这个大灾难是更加的厉害啊。那么有人说，这里的大灾难就是指的那段最后的那个大灾难，但是很可能这里的大灾难，因为既然这无数的众人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啊，所以很可能这里的大灾难是指的历世历代所有圣徒所受的这些患难。那么但是呢，是以整个人类历史做结束的时候的大灾难做一个总结，换句话说，这个大灾难可能是包括历世历代以来所有圣徒所受的大灾难，到了历史结束的时候，这个最大的灾难做一个总结，所以是所有的都包括在内。因此这封信对当时的七个教会的人来讲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也是在受灾难，受这个大灾难的当中。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里是以将来的眼光来看现在圣徒所受的灾难，现在的圣徒包括历世历代圣徒所受的灾难，包括七个教会圣徒所受的灾难，包括以后的圣徒所受的灾难，最后到历史结束的时候，那个大灾难会来一个总结啊。所以这里可能是一个集合，一个大集合，包括所有的大灾难。那至于我刚刚提到，我们从但以理书来看，似乎有最后一个七，而最后一个七又有最后的三年半，那这个时间到底有多久呢？这个七是不是指的七年呢？三年半是不是指的三年半呢？那么答案是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启示文学里面的数字很多时候是象征性的，所以这个七这是实质上的 literal 的七年，还是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一段时间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人可以回答，当然有人很强调这是 literal 的啊，因为这个时代论他们解经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强调 literal 的解经，就是说任何数字都是实际上的数字。那如果是那样，当然这个大灾难就是七年，那么三年半就是三年半。但是如果这数字是象征性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有多长，这个时间有多长。那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有多长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启示的信息是要我们怎么样，要坚忍到底，要坚忍到底。OK， 好。那么不但如此，这些人他说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这个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把衣服洗白净是什么意思？衣服洗白净就是胜过罪。好，这个我们的衣服污染呢，是被什么污染？是被罪污染，所以把衣服洗白净就是胜过罪。但是这里强调是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都用羔羊的血把他们的衣服洗白净了。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悔改信耶稣的人啊。我们用一个名词叫 conversion， 英文是 conversion， 中文常常翻译成悔改归正，常翻译成悔改归正啊。所以这些人都是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的，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悔改归正的人。但是在这里所强调的悔改归正，不仅仅是我们说我们重生，我们这个做决志祷告的时候那个刹那或者那个时候。这里的悔改归正不仅仅是指那一个特殊的时刻，这里的悔改归正也是指的继续不断的经历羔羊的血把我们的衣服洗白净。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是从他们悔改归正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继续不断经历羔羊的血把他们的衣服洗白净。换句话说，他们继续在神面前不断的悔改，不断的信靠顺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信心哈，不是只是做决志祷告，信心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是必须从你任性的悔改任性的时候，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OK， 那也因此，这个就是我们说得胜者。所以启示录讲的得胜者，并不是说我们从来不会失败。大卫也曾经犯杀人跟奸淫的罪。启示录的得胜者就是怎么样，继续不断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的。得胜者就是继续不断的持守他们对神的信心。他们或许会失败，可是他们失败，他们就立刻悔改，继续不断靠着羔羊的血啊洗净他们，立刻悔改，继续信靠神，继续信靠神，继续往前走。这样的人就是得胜者。所以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安慰，神不是神，当然他将来我们也都要在他的审判台前，但是我们有一个安慰，就是说所谓的得胜者，并不是说我这一生什么罪都不犯才是一个得胜者，我的生活这个怎么讲，好像完全圣洁无罪啊，不是这样子。这里的得胜者是一个人，他真的是尽心竭力的继续不断的悔改信靠神，就是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得胜者啊。所以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灰心，也不需要沮丧，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怎么样立刻悔改，就怕我们不愿意悔改。我们只要立刻悔改，重新靠主的恩典往前走，我们一直坚持到底，我们就有份于这个得胜者啊，我们就有份于神给得胜者的恩典。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